柯牧师呢，在今天的讲道文中呢，提到明年在美国，明年二月二日，在美国将有一场美式足球冠军赛。美式足球冠军赛就是那种带钢盔、穿到很大只的那种美式足球冠军赛。柯牧师呢，就好奇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足球赛，这个美式足球赛的入门票的价钱。这个入门票呢有不同等级，因为那个座位有不同等级。最贵最贵的呢是所谓的厢座，厢座呢就是那些座位呢在一间房子里，一间房里是有一个玻璃窗。那么呢，这个房里呢是有冷气的，是有食物供应，有食水供应呢，很好的座位，好像这样的座位，还有整个玻璃窗呢，你可以看到整个球场，左边、右边、前后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一个座位呢，那个票价呢，非常非常的贵，多贵呢？我跟你讲，下一个等级的价钱你就大概有一点头绪。下一等级的座位呢，不是在一个房里的，是在外面的，是露天的，可能有这个屋顶盖着啦，可是是在外面的，是在那些球员的后面，坐在那些球员的那个板凳的后面，所以是蛮跟那个地面蛮接近的。也可以，所以你看到的球员呢，你也是非常的接近的球员，所以你看到的球赛呢是非常非常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紧张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球座位呢，你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一张票价呢要新币10000元，10000 ，OK， 不是1000，不是100。是10000，10000 ，OK。那么呢，在下一等级呢，如果你不想花这么多钱看一场球赛的话呢，你可以到坐在这个球场的两端，这球场是 长方形的嘛，的两端，坐在两端呢，你必须有望远镜。如果你没有望远镜呢，那么呢，每一个球员看起来呢，就好像小蚂蚁在跑来跑去，那边的座位呢也不便宜，虽然离那个球场蛮远的，也是不便宜。这样的一张球票一张门票呢，座位门票呢，需要新币3000。可能呢，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呢，都对这样的一种球赛没有兴趣。可是呢，如果你想观看这样的一场球赛呢，你就肯定得付出代价。因为呢，这样的球赛呢是没有廉价座位的，就是没有便宜座位的，最便宜的呢就是也要3000元。除非你说你在家里坐在电视机面前看，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呢，如果你要在球场上看球赛呢，你就肯定得付出代价。同样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要做一个真正的耶稣的门徒，绝不是一件容易或便宜的事。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呢？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依靠顺服主，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善，去传福音，去做等等神召我们做的工作。这些都是一名真正的门徒所得做的。这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任务，所以真正的耶稣门徒训练呢，是有附带条件的。就好像要看一场球赛这样，没有廉价座位， 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真正的耶稣的门徒，是得付出代价的，是有条件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呢，就是耶稣的教导，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还有群众，这个道理就是要作为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呢，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在我们祷告之前呢，我先要讲一个真理，就是得救呢和做门徒呢是两回事。得救和做门徒呢是两回事。得救呢是靠神的恩典，而我们的相信是一件刹那间，就是你做决定的那个时刻所能完成的，你就能得救。可是不是每一个得救的人呢都会成为门徒，因为作为门徒呢是必须一个过程，是必须做一个决定，一直在改造，一直在做决定。所以呢，得救呢跟做门徒呢是两回事。今天呢，我们所要看到的呢，就是耶稣教导我们整个过程，就是包括得救还有做门徒。事实上呢，有很多人会得救，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门徒。可是呢，你要做门徒，你首先得先得救，所以得救呢是第一步。可是接着下来呢，希望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得救的人呢，都会做决定，作为耶稣的门徒，不是去找便宜的座位，就是得救了就算了，而是要付出时间，付出精力，需用功夫来做一个真正的门徒。来，我们大家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再次的请你保佑这宝贵的时间，请你的圣灵给我们智慧来了解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了解耶稣本身的教导，让你的圣灵用耶稣的教导来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更加肯做决定不只是要得救，而是要作为耶稣的门徒。而在座的呢，有哪一位还未接受耶稣为救主，还未认识耶稣为救主？希望今天的讲道能让他更了解、更认识耶稣，并做决定来接受他为救主。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阿门。好，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耶稣刚向门徒透露他的任务，耶稣的任务就是他将为世人受伤、受死而复活。今天呢，耶稣把他的注意力转向门徒，教导他们要如何成为他的真正的弟子。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五节经文里呢，我们首先要注意耶稣教导的模式，首先我们看看第34节，于是就是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就是那个时候呢，也来了不只是他的门徒，也来了一些群众，所以耶稣就叫这些众人和他的门徒大家一起来，将要对他们说一些话。如果呢，耶稣的目的呢是聚集许许多多门徒，如果耶稣的目的呢就是好像今天的很多很多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有一大群人来跟随他，那么呢，我敢说耶稣的做法呢肯定很糟糕，肯定很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每当耶稣有很多人来跟着他的时候，他就会讲出一些令他们改变主意的话，耶稣就会把那个水准调高一点，让那些本来想跟着他的人都改变主意，都不跟他了。耶稣就是为什么要这样的做法呢？为什么每当有很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他总会说一些令他们改变主意的话呢？他不是故意要刁难那些群众，而是要让大家清楚了解，跟随耶稣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要他们清清楚楚的了解，跟随耶稣呢，所附带的条件。 所以他要让大家明白，做一名真正的门徒所应该付出的代价。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呢，我们应当注意以下的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悔改，要悔改。首先呢，我们从第34节注意到当时的众人呢，包括未得救的还有得救的人，就是那些众人有好些是未得救的，而门徒呢大多数都已经得救了。所以呢，耶稣所面对 的听众呢，今天所面对的听众呢，是一些有 得救了，一些还未得救。他就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所以第一个条件呢，就意味着要跟从耶稣，要悔改，要悔改。耶稣这番话 的构想呢，很简单，就是首先要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懂得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就是要转方向。悔改的意思呢，不是要把我们的罪行啊全部都改掉，我们的恶习啊，就是戒烟啊，戒毒啊，戒这个戒那个，完完全全的改掉才能够得救。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如果耶稣是说你们全部的人都要把你的恶习给改掉，完完全全的改掉，你才能够得救，那么我跟你讲，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因为没有人可以说，没有人敢说，我这个星期来没有犯过一次罪，不可能的事，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把所有的恶习都给除掉，然后才可以得救。那么这个悔改呢，又是什么意思呢？悔改的意思就是转方向，就是我们的思想要转方向。我们的思想要怎么样的转方向呢？就是我们的思想呢，要对神、对耶稣、对自己、对我们的罪、我们罪的本性等等一切事物，要改正，要改正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以前是说，哦，这个世界没有神，那么悔改就是说认清这世界的确有神。如果我们以前的想法是说这世界有很多神，那么我们悔改就是说认清这世界只有耶和华一个神。如果我们以前 的想法是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一个历史人物，那么悔改就是认清耶稣 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他是救世主。如果我们以前的错误的构想就是说我们人很 我本身人很好，不需要得救，靠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上天堂，那么悔改就是改过我们 的思想，改正我们的思想，认清我不是很好的一个人，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有罪的本性，如果我没有得救，我将下地狱。而唯一能得救的方法，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而是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所以这些等等呢，事物呢，都是包括在悔改里面的。就是我们耶稣所说的要悔改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对这些事情，对神，对耶稣，对罪这些事情的看法要转方向，要转方向。如果我们可以领悟圣经里所要教导的，而肯而愿意去改，说我们不再去我们已经了解我们所的错误，我们认清了真理，我们改正，这就是叫做悔改。所以耶稣呢，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有人肯跟从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呢肯首先转方向，认清耶稣，跟从他，那么呢， 那他已经符合第一个条件了，符合第一个条件了。得罪得救呢，这回事呢，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表面上呢看起来就是说哦要祷告啊，其实呢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我们本身的一个决定，我们本身呢需要认清自己是罪人，我们必须要舍弃自己的罪。当然不是马上的事，把所有的罪都舍弃，我刚才所说了，而是渐渐的一个过程。我们也要转向耶稣基督，靠他把你从罪、从死亡、从地狱中救出。这些都是一个决定，这些都是悔改，包括在悔改内的。所以得救呢，不是靠一个神奇的祷告。很多人都误解了，得救只是随随便便祷告一片祷告，然后就完成了。然后怎么样得救呢？他也不懂，他从哪里得救出来呢？他也不知道，谁救了他呢？他也不知道。所以呢，得救其实看起来简单，没那么简单，因为得救呢，需要你第一步悔改，悔改需要改方向。我们从路加福音呢。第十三章三节呢，就读到：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死亡。所以，如果你没有悔改，你只是人云亦云，跟大家一起来祷告啊，耶稣，请救我。你根本都没有悔改，那么呢，你也是要如此的下地狱死亡，因为你根本没有得救。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节也说到，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悔改。哦，所以要记得，不是都要改过自新，不是哦，不是要，而是要悔改，就是要我们的思想，我们对神、对耶稣等等的事实都要改过、改正，然后呢，投靠耶稣来拯救你。因此啊，悔改呢，首先呢是要有心理的相信，心理的相信，然后呢你才会去做一个决定，去转方向，去悔改。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哦，真正得救的人呢，生活上呢是会有改变的，生活上呢是会有改变的，旧的爱好、旧的习惯、旧的行为等等，都渐渐的呢被抛弃了，然后呢被新的，就是被圣灵新造的，渐渐的取代。所以呢，一个人的改造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过，他呢已经悔改，已经转方向了。不再往错的方向走，而是往对，往耶稣面前走，啊，跟从耶稣。那么旧的东西、旧的习惯呢，就慢慢一样一样的被抛弃了，被丢掉了呢，他还要将新的事物，就是圣经里所教导的知识，侍奉耶稣的工作，被给他们取代。这就是悔改的结果。他就是这样呢，慢慢的呢，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呢，不管是未得救的众人也好，或者是已经相信耶稣的门徒也好，耶稣呢，就是要大家了解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得救呢，虽然是神的恩赐，是靠我们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但是呢，也意味着我们的悔改，悔改。就是说，悔改呢是从心里开始，然后通过我们的行为呢展现出来。虽然呢得救以后呢，我们不会突然间改变，但新造的人呢总会不断的舍弃旧的人，迎接新的人。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你会看到他渐渐的改变，渐渐的改变，越变越新。旧的他慢慢的除掉，他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悔改呢，乃是得救和成为门徒的第一步。 接着呢，耶稣谈到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舍己。舍己，在同样在34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这个意思呢，不是所谓的自我剥夺，就是自我约束自己某些可享用和享有的东西，不是好像一些宗教所教导的，就是约束自己不要去不可以享有一些好的东西等等。舍己呢，是更加强烈的舍弃，这意味着我们不听从自己的想法，不听从自己的渴望，反而呢是顺从上帝所说的一切，就是不要按照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凡事呢都要祷告，都要听从上帝的指示。凡事呢就是先问一下上帝要如何去做，然后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舍己的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呢交托给主耶稣，让他掌管一切。舍己的意思呢，就是告诉自己，我现在所拥有的生命呢，不是我的了，是耶稣的。所以呢，我所做的一切呢，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就是叫做舍己。当然呢，舍己呢不是一件自然的事，因此呢，耶稣也强调第三个条件，就是十字架。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是第一次呢，在马可福音作者呢提到十字架。还记得上个星期呢，在31节，耶稣就说到他必须被杀，记得吗？耶稣必须被杀。耶稣呢很清楚将他的知道他将在不久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在这里呢，耶稣所提到的十字架呢，不是他的十字架，而是门徒信徒的十字架。在罗马统治这个以色列的时代呢，被钉在十字架呢是一个很平常很常见的死刑，很残酷的死刑，可是是一个很常见的死刑。因此呢，当耶稣在这里提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呢，在场的人群呢都了解，都听懂他所说的。那么背起十字架呢到底是什么意思？背起十字架呢不是说带一个十字架哦，不是。背起十字架呢就是跟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刑有关。因为在罗马时代呢，每当一个人被判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必须把自己的十字架拖拉到刑场那里去。你心里想，有没有搞错？他都已经被判死刑了，还得背自己的十字架到刑场那里，让自己被钉在他拖拉的十字架上。可是这就是罗马政府的残酷。而且呢，这个被判死刑的这个人呢，他还未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未拖拉他自己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已经被通常呢他已经被鞭打了，已经整个人已经很没有力，整个人已经全身的伤了，他还得拉着那不知道有多少公斤重用木做的十字架拉到那个刑场那里去。不只是呢，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在途中从他那个被鞭打的地方拉到那个死刑的地方呢，在途中呢，他拉那个十字架上 的途中呢，也有很多人会围观，很多人会在那里嘲笑他，很多人会在他途中呢作弄他。所以呢，背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呢，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呢，就是比喻 他所遭受，他所将遭受的耻辱、侮辱、痛苦，甚至是折磨与死亡。所以耶稣警告他的门徒，还有那些众人，他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呢， 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我们要跟从耶稣，要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我们就必须准备像一个被判死刑的人，一路上给人家嘲笑，一路上受到侮辱、耻辱，甚至呢，好像有很多传道者，有很多基督教徒一样，甚至呢，最终还会被折磨，还会死去。耶稣的警告就是如此。在新加坡呢，这个现代的社会里呢，要做一名基督徒呢，并不难。而且呢，做一名基督徒啊，还很受欢迎，因为很多人都做基督徒嘛。可是在别的国家呢，好像中国，好像印尼，好像越南，很多地方做一名基督徒不容易。做一名基督徒，他们一做基督徒诶，就得马上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了。可是呢，说容易呢也不容易，在新加坡说容易呢也不容易。做基督徒呢不难，可是要做真正的基督徒，要做耶稣真正的门徒，就算是在新加坡也是不容易。因为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有什么样的代价，你都肯坚持服从上帝的命令，你都肯坚持去做耶稣所要你做的。无论你受到周边的人如何的嘲笑，或者是说是非，你都不管，你只在乎耶稣的指令，那你就是在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好像说星期三我们都有祷告会，可是你可能有别的工作的东西要做等等，可是如果你选择星期三来祷告会，你不管同事怎么说，你不管朋友怎么说，怎么嘲笑你说，哎，为什么星期三也得到教会去，一个星期去一次不是够了咯，为什么你这么虔诚，为什么你这么迷信。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星期去教会一次是太多了，你知道吗？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星期礼拜天去一次教会是太多了。如果一个礼拜去一次是太多，那么怎么才是平常呢？什么才是比较普通呢？所以呢，对这样的人来说呢，一个星期去两次，那个是夸张了，哦，那个是有点不大对了，哦，所以呢，如果你不顾别人怎么想，你觉得是对的，是上帝要你做的，而你去做。你不管同事怎么嘲笑你，你不管只要你不跟这个老板作对啦，那么你觉得是你应该做的而去做，那么呢，你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如果你说在同事面前不顾他们的嘲笑，谈起自己的信仰，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如果在同事面前他们所说的一些肮脏的话题，或者不荣耀上帝的话题，你敢的跟他们说对不起，我得离开，我不想投入，不想参与这样的一些讨论，你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 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做法容易吗？不容易哦，就算在新加坡也不容易。所以背起十字架呢， 是一个代价，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有人肯这样的做法，肯这样的做到呢，那么呢，耶稣就说，你就是在做我的门徒。所以记得呢，在耶稣的门徒的训练中呢，是没有便宜的座位的，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这都是每一名基督徒的弟子所该做的。之后呢，我们也要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再接着下来，耶稣说道，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这里又提到跟从呢？这里的跟从呢的意思就是要成为真正的弟子呢，不管在生活里遇到任何困难，或受到多少熟人的责骂，还是呢会完完全全的跟随耶稣。意思就是说，你做了决定要跟从耶稣，你舍己，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受到了很多困难，很多很多不理想的折磨等等，你还是坚持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就好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保罗就说到他自己，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他的意思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说，他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吗？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和耶稣一样，已经背起他的十字架了。他的旧人呢，已经被钉在那里了。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他，而是一个新人，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他相信了耶稣，神的儿子而得救，而活，活了这个新的生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因此呢，我们也应该为他舍己。好，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在这里说到，要成为耶稣的真正的弟子呢，并不是一件便宜或者简单的事，包括舍己，包括背起十字架，还要跟从主耶稣。我们是否有做到了吗？我们是否有做到了这几点了吗？耶稣的门徒呢，在几年后呢，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呢，几年，他们便真正的体会耶稣的教导。因为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升国之后呢，我们从使徒行传，从不同的书信里都知道，门徒呢，一一都被杀，除了约翰，一一都被杀，一一都受折磨，一一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呢，每一个呢，都成为了真正的门徒，真正的门徒。我们呢，我们做到了吗？我们是已经在这个作为这个门徒训练的途中吗？说明了做耶稣门徒的条件之后呢，耶稣接下来呢要帮这个群众看清另一个道理，就是属灵生命呢是比世俗物质的生活呢还来得重要。耶稣呢就将在这里呢呈现一个悖论。什么是悖论呢？悖论的意思呢，就是一种说法，似乎呢荒谬，似乎矛盾的一种说法。可是仔细的探讨一下呢，你才会发现它从中的真理，不是吗？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悖论呢，耶稣就说到第三十五节，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呢，必救了生命。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呢，耶稣就说，你要救自己的生命呢，反而呢会失去。如果你愿意为自己的生命失去呢，你反而会救了生命。 表面上来看呢，这个说法是真的是荒谬，真的是不大对。可是呢，我们让耶稣本身来解释一下。耶稣的说法呢，就是说世界上呢，通常呢，只在乎物质生活里的需要和欲望的人呢，他们通常呢，就是仅仅会握住自己的生命呢，最终呢，会失去他的生命。而那些呢，肯放弃这些物质享受的呢，而为耶稣、为福音而活的人呢，他们反而呢，会救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世界里呢，通常呢，很多人都只在乎自己的物质享受、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欲望，很少人呢，甚至呢，是不曾去注意属灵生活中的这个各方面。如果你尝试跟别的人传福音，你就知道了，很多人呢，根本不在乎死后呢会去哪里，很多人呢，根本不相信呢死后呢是会有一个审判的。很多人都不管将来，只顾现在。所以呢，他们只为现在而活，他们只为现在的工作等等而活。因此呢，有许多人呢，他们根本不理会圣经里所教导有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根本不去理会，他们只理会自己与钱的关系，那个才是最重要，好吧？所以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死后呢所该面对的审判，还有天堂和地狱的真实性，他们根本呢都不去理睬，不去管它。很不幸呢，许多信徒呢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虽然是得救了，可是他们还是专注做工、赚钱、养家、花钱，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不愿意，他们声称没有时间，他们不愿意去读圣经、去祷告、去教会等等。好像我刚才所说了，一个星期去一次，他们都觉得太多了，所以他们就把全部的时间呢花在生活上。有人说过呢，只要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事，我们一定会花时间去完成。那么对你来说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你的属灵生活？在这里呢，耶稣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做决定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他已经给了一个警告。他说，如果你要救自己的生命，就是要为自己而活，那么后果呢，你一定会丧失，你一定会失去你的生命。反而呢，如果你肯为基督、肯为福音而丧失你自己的生命，就是说你肯用你自己的放弃你自己的利益，肯用你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生活的时间的力量等等来服侍耶稣，来为他的福音而活，那么呢，你将会拥有属灵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肯花时间，你有一个生命，如果你肯花时间好好的栽培这个属灵生命，好好的栽培这个新的生命，来读圣经，来祷告，来去教会，来侍奉主等等，那么呢，你所换取的呢不是金钱，你所换取的呢将是新的生命，属灵生命。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个，耶稣就是说，如果你肯为自己，你活的呢只是为自己，就是拒绝接受耶稣为救主、为主人，那么最终呢，你就是会下地狱，最终呢，你就是会失去你的生命。反而呢，如果你肯为基督、为他的福音而活，那么你肯相信耶稣，并把他作为你生命中的君主，那么你的生命呢，就将得救，将得救。为己而活呢，丧失生命呢，为基督和福音而活呢， 这两个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因此，耶稣就接着在第36和37节继续的问道，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这里呢，耶稣所说的赔上自己的生命，不是我们的这条命，不是。耶稣的意思，这里不是说我们拼命工作，不注意健康，然后病死，那有什么益处呢？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呢，就是我们如果呢，一直是为自己而活，就算你能赚到整个世界的钱，每个人的钱都给你赚去了，可是最终呢，你失去了你自己的灵魂。你自己的灵魂，你没有属灵生命，你没有得救，最终呢，你还是永远的会在地狱里。那么呢，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如果呢，你能赚取全世界的钱，你能换取属灵的新生命吗？不能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呢，都是没有，不可能，不可能的。你失去了新生命呢，就永远呢换不回来了。你就算你赚取全世界的金钱呢，你也不能够去买那个新生命。所以也许有些人会说到，没有了灵魂，又有什么大不了？没有了灵魂又有什么大不了？下地狱又有什么大不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有大房子，我现在有大汽车，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最重要。接着呢，耶稣就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意思就是说，当作可耻的呢，就是说应当担心受耻辱、被嘲笑或别人的不赞成而不愿意去做。所以耶稣指的呢，就是说那些不肯相信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不肯接受耶稣的救恩或听从耶稣的话，不肯接受耶稣所教的道，这些人呢，他们因为他害怕别人的反对，害怕别人的作弄，害怕别人的嘲笑，害怕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想法，而不肯去接受耶稣，不肯去跟从耶稣。这些人呢，耶稣就说到，人子呢，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升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什么意思？耶稣就是说，如果那些人不愿意认他为救主，不愿意跟从他，有朝一日当耶稣同天父一起，当耶稣回返这个地球的时候，回返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同样的也不会去认那些不认他的人。因为那些人呢，已经把他当作可耻的了，不敢认他。所以耶稣在他回返的时候，那些未得救的人呢，就算他们人再好，就算他们赚的钱再多，耶稣也不会认他。耶稣也不会说，我给你另外一个机会让你上天堂，因为那时已经太迟了，他们也还是会下地狱。就算那些得救的人呢，不肯认耶稣为主，不肯跟从耶稣，他们还是会得救，还是会得救，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可是呢，他们也是同样会受耻辱，就是耶稣可能会不理睬，可耶稣可能 不奖赏他们，圣经有告诉我们，肯跟从耶稣的子弟 的弟子呢，会受到上帝的奖赏。而那些不受 把耶稣当作可耻的呢，肯定不会受到奖赏，不会受到奖赏。所以那些人呢，他们觉得不去 不上天堂 又怎么样呢？下地狱又有、什么大不了呢？问题就是出在这里，问题就是出在下地狱呢是一个事实，下地狱呢不是去那边 被火烧一下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就永远不再感受到疼痛。圣经教导我们，地狱呢是永远烧不尽的火，永远烧不尽。哦，就是那个 gas 啊，那个你不需要去换一个 gas 桶，哦，永远烧不尽的，不像我们的厨房哦，有时煮饭煮到一半火都没有掉，这个是永远烧不尽的，所以你会永远的感受到那个疼痛。这样的一种后果你要吗？虽然没有人可以跟你讲，哦，我到过地狱，我回来跟你讲是真的，可是圣经神的 话语真正的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是真的，这是事实。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下地狱又有什么大不了。我现在用神的话语来警告你，用耶稣本身的话语来警告你，这世俗生活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是我们的属灵生活，我们的灵命。因为将来呢，你死后呢一定会去其中的一个地方，要么就是天堂与上帝同在，要么就是下地狱永远的焚烧。哦，所以呢要注意，简单的来说，这四个条件呢不只是给耶稣的门徒，不只是那些愿意做耶稣的门徒的人，而是给众人，而是给那些还未得救的人，都是同样的一个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四个条件。就是首先呢要悔改，悔改就是第一步，悔改呢就是得救的第一步，也就是成为耶稣的门徒的第一步。接着下来呢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跟从耶稣等等，这些都是包括在成为耶稣的门徒 的训练中。可是呢第一步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悔改。所以今天呢，如果你还未认清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救主，那么我希望圣灵会在心里，你心里工作，让你认清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选择，是要去天堂，是要享有永恒的荣耀，还是要地狱永远的后悔。在今天的讲道中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亲口的教训，亲口的教训，这不是我自己所创出来的道理，而是耶稣亲口的教训，要成为真正的门徒所附带的条件，包括舍己、承受痛苦，还有跟从主耶稣。你愿意吗？你愿意 做出这些吗？你愿意为耶稣和他的道付出这些代价吗？让我们一起来祈祷。